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重申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中方专家警告美国如果报复中国的黑客攻击会有严重后果；美国亿万富翁川普成为首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第一人选；浙江天主教信众反对官方强拆十字架；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了有关于台海、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台岛的和平主张，并且再次重申台湾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再次表示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出席了东盟安全问题外长会议。克里在会上发言时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美国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他说，
We wa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sea lanes and fishing grounds.
我们要确保关键海上通道和渔场的安全，希望看到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处理地区争端。
克里在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透露说，克里当时曾使用了更加强硬的措辞，重申了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希望中国舒缓与其他国家紧张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此外，他在星期二还指出，其他国家也曾在南中国海填海，在这一问题上不应有双重标准。美国之音报道。
在星期三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中，菲律宾明白表示，菲律宾将会支持美国提出的建议，也就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华盛顿是希望各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并且禁止开展军事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预计将在本星期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各种活动。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说，菲律宾赞同美国的呼吁，停止在有争议岛礁上的所有施工以及所有军事活动。罗萨里奥说，作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菲律宾完全支持并将积极推动美国的建议，实现三个停止，即停止填海、停止施工和停止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罗萨里奥同时强调，菲律宾只有在中国等其他声索方实行三停下才支持这些措施。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至少七个岛礁上的建设是合法的。近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将南中国海一些暗礁和浅滩扩建为人工岛表示担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项目主管卡尔·贝克说，
This has been the American position for what, almost 2 years now. You know, saying that everyone should stop developing their.
近两年来，美国的立场一直是，任何一方都应该在其所控制区域停止开发。但谁都知道，这其实指的是中国。
中国坚持东盟论坛不是讨论这些领土争端的场所。北京的声索几乎涵盖了整个南中国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部分重叠的声索。早前，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质疑中国的过分领土主张。中国拒绝参与这个诉讼程序。贝克预计，美国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会认为中国会改变立场，尤其是中国填海造岛已经是既成事实。他预测，这种僵局会抑制东南亚的安全合作。 中国在那些大多数时候淹没的水面以下的岩礁浅滩上迅速建成了简易机场和各种建筑。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新加坡访问时试图淡化人们对中国填海造岛行动的担忧，他重申了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承诺，强调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进行中的东盟外长会议当中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面临了在会议中遭到了更多的压力。不过中国副外长刘振民日前说，南中国海议题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中被提出来讨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但是呢，美国国务院清晰地表示，任何跟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可以在会议中提出来讨论，也都可能在会议中提出来讨论。而事实上在会议当中呢，已经讨论了中国填海造岛在南中国海方面的这样的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刘振民星期一在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对路透社表示，会议的目的在寻求加强合作，应该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东盟以外的国家更不应该加以干涉。刘振民说，南中国海争端不应在这个会议中提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他说，这个论坛是要促进合作，如果美国提出这个议题，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是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的航道，美国、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这个海域都有利益，因此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议题都有可能在会议中被提出讨论。托纳说，
Generally speaking, you know, any issue that's that ASEAN consider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一般而言，任何东盟认为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中国海情势的发展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它有可能基于在这个前提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及相关会议中被提出讨论。
中国上星期才在天津与东盟成员举行关于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的高级官员会议。刘振民说，这个会议极富成效，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美国与中国都不是东盟成员，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外长都受邀出席伴随着外长会议所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会议。克里预定星期三、四两天参加吉隆坡的会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媒体，由于东盟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规模、速度感到担忧，因此南中国海争端将是这个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东盟国家应该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目标放得更远，不要为领土争端受到局限。马尼拉时报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和表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会消失，不过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一向都不是只有南中国海问题而已，双方的关系目前大致上还算是稳定，这个关系还将因为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更加紧密。本杰明和说，建立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当然有助于厘清相关各方的利益，不过他无法保证有关各方的紧张关系能够因此得到缓解。过去一段时间来，美国多次表达对中国在区域强势作为的忧心。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七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说中更直言，南中国海问题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摩擦。一般预期，美国将在会上再度呼吁北京停止在争议海域填海造陆。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的口水战未曾停歇。上星期，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在当地海域巡航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制造地区紧张。 美国国防部则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协助维持一个建立于规则上的机制，以确保所有国家在当地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美中之间的摩擦，除了南中国海的紧张问题有截然不同的各自立场之外呢，还包括了网络黑客攻击的事件。那么美国媒体日前呢曾经报道说美国要报复中国网络攻击，那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在今天出版的中国环球时报上面就说，美国要是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呢后果会很严重，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中国鹰派的学者甚至主张对美国进行网络超限战，打一场人民战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报复。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多位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认为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今年六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42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影响波及2150万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人披露，四月人事局网络就曾遭到攻击，黑客盗取了约400万前联邦雇员的信息。两起事件中，共有2210万人的资料被盗。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局清楚地认为中国是主要的嫌疑方。对于这一说法，中国方面则回称说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想要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同样具备很强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中美之间相互攻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会对全球网络空间造成伤害。环球时报还援引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室主任泰安的话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或回击，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譬如扰乱对方的电力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致命的。他还称，美国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互联网因此成为他们的软肋。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刊载的文章探索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有三种类型可以考虑。第一，从事黑客活动，披露令中国领导层尴尬的信息。第二，让中国网民进入被封锁的中国以外的网站。第三，削弱和解除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进行网络制裁的消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发表评论说，这一举动是威胁和倒逼中国加强攻防应对措施。罗源此前曾在中国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网络战，中国要加强除了传统国家安全以外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太空安全。
现在就是对中国这件事儿呢，对于中国应该是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领域啊，除了就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域和太空安全领域以及金融安全领域。就是以前我们只提出舆论战、网络战，这还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它的现实存在。有一位美国政客曾经说是要利用这个网络来扳倒中国，恢复美国的生产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霸权和这个霸权和它这个利己实用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
罗源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欲网络制裁，无意玩火》。 罗源还在文章中称，美国扬言攻击等于是倒逼中国加快中国芯的研制和长城网的加固，并且把成立网军提上议程。他认为，网络人民战争、网络游击战争、网络不对称作战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几则最新的消息。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重要讲话，并称国会近期对伊核协议的表决是美国2002年决定出兵伊拉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辩论。据说奥巴马将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奥巴马目前积极说服国会议员批准上个月达成的伊核协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记者，奥巴马总统将指出一些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议员2002年曾经投票支持美国领导的联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战争延续了十多年，出兵伊拉克的决定在美国越来越不得人心。不具名的白宫官员说，奥巴马还将表示，如果国会投票否决伊核协议，就会犯下错过这个机会的历史性错误。奥巴马选择在美利坚大学演讲，使他有机会为自己的外交努力提供一个历史的语境。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在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历史性的呼吁与前苏联通过外交途径实现核裁军。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核协议的支持率下降，美国人普遍对伊朗的意图以及是否会遵守协议感到怀疑。昆尼比亚克大学星期一公布的全国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一半的选民反对伊核协议。虽然说民主党人支持伊核协议，但是态度不冷不热，共和党人跟独立选民则大都反对。在另一方面，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三在喀布尔宣布，今年阿富汗武装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预计将会相同于或甚至超过有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发布的2015年年中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报告，2015年的上半年，阿富汗有记录的平民死亡的死伤人数呢，已经是高达4921人，其中有1592人死亡，3329人受伤，这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 1%。报告说，大约 90% 的平民伤亡是地面袭击造成的，其中包括简易的爆炸装置、自杀炸弹袭击，还有有目标的杀戮。报告认为，反政府力量应该对 70% 的平民伤亡负责。阿富汗平民伤亡有 16% 是亲政府武装力量造成， 15% 归因于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以及亲政府民兵，有 1% 是由于北约和美国军队的行动。亲政府武装造成的平民伤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0% 之多。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妻子李基浩将对朝鲜进行一次罕见的访问，帮助缓和南北双方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李基浩和他率领的18人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韩国政府没有正式对朝鲜实行制裁。前韩国文化部长金承宰也是访问朝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说，现年92岁的李基浩希望这次的访问有助于消除南北双方分离70年所带来的伤痛。李基浩的访问朝鲜被认为是人道主义举措，可是也有人猜测李基浩可能会会晤邀请他访问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李基浩跟金正恩曾经在2011年会面，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去世以后，李基浩前往平壤表示慰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也就是 PTT。却李国务卿他在新加坡呢，极力推动能够促成这个陷入僵局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的 结谈。他列举了这个包括有12个国家参与，而且呢目标涵盖了全球贸易40%的贸易协定会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各国贸易部长们上周在夏威夷会面时为您发出了一致。
正如所有复杂的谈判，例如我在参议院的多年时间所亲历也投过票的那些贸易协定，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
克里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签署将会带动其他地区建立高标准。
在这个协定之下，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从核心的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每个成员国都必须禁止雇佣未成年劳工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分析人士表示，诸如此类的益处可能影响有限。
贸易协定对人权的影响有限，它不是人权协议。
该协定一旦得以实施，将会对全球贸易，包括对从制糖业到制药业等形成广泛的影响。但是要让有利益竞争的国家搭上同一艘船将是个挑战。新加坡分析师德伯拉·埃尔姆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牵涉12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致，但很多时候他们想法不同。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行前说，新加坡可以说是东南亚的智囊，两国在安全和贸易等一系列议题上都有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多金斯新加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土耳其反恐的行动。土耳其外长星期三说，美国飞机跟无人驾驶飞机开始抵达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土耳其计划采取行动，把伊斯兰国武装赶出边界对面的叙利亚地区。土耳其的外长乌索格鲁表示，土耳其跟美国很快将对伊斯兰国组织展开大规模战斗，为与激进分子作战的温和的反政府武装创造更安全的条件。土耳其外长乌索格鲁是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发表上述讲话的。他出席东盟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土耳其在上个月同意让美军使用南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官员们说，这是为了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无伊斯兰国区，但是呢，这个地区不包括土耳其长期要求建立的禁飞区。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去年九月以来不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失联的马航370航班乘客的家人，他们要求马航公布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法国调查人员要公布对最近发现的飞机残骸的调查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大约十名失联马航客机乘客的家人聚集在马航驻北京办事处，要求与马航代表对话，并要求公布对最近发现的飞机残骸的调查结果。在马航工作人员拒绝他们进入办公室后，这些人与安保发生推攘，几十名警察到达现场。马航370一名乘客的儿子江辉说，
是从上午一早就来这儿马航这儿要求见马航的人跟他们沟通一下，但是马方呢就拒绝我们家属上午，还发生了一些冲突。
江辉表示，他们要求了解更多有关对那块飞机残骸的调查情况。后来这些家属获准进入马航办公室与一名公司官员交谈。法国调查人员预计将宣布这块残骸是否属于马航370客机。马航方面星期天曾表示，这块2米多长的机翼残骸与马航客机型号相符。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要在明年举行总统大选，目前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领先，而共和党人呢则出现了大爆炸的局面，一共有17人角逐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美国的亿万富翁川普就成为星期四晚上第一场角逐2016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举行的辩论会排名第一的人选。跟他同台的还有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斯科特·沃克，以及另外7名进入首轮角逐的共和党参选人。福克斯新闻宣布了10名有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人呢将在电视黄金时段在摇摆州、关键州俄亥俄进行辩论，他们呢是根据民调数据推选出来能够参加辩论的。那么除了川普、布什还有沃克之外，参加辩论的还包括有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退休的著名神经科外科医生本·卡森、前阿肯色州的州长迈克·哈克比、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以及俄亥俄州的州长约翰·卡西奇。那些无缘参加首场辩论的包括前科技界的高管卡利·奥菲蒂娜，她也是共和党内唯一的女性参选人，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里克·佩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鲍比·金达尔，他是印度裔美国人，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著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还有前宾州的参议员里克·桑托拉姆，里克·桑托拉姆也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还有前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帕塔基，以及前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吉姆·吉尔摩。福克斯新闻将主持星期四的辩论会，在共和党内初选明年二月开始之前，一共会有6场辩论会，星期四的辩论将是第一场，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亿万富翁川普。这场辩论会将在克利夫兰市举行，也是共和党内争取2016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场重大的较量。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目前占据优势的是亿万富翁川普，他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领先，他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也吸引了众多支持者。
各位知道，目前有一个运动在进行，而且是声势很大的运动，我们要夺回这个国家的掌控权，必须夺回，我们必须夺回。
星期四举行辩论的时候，17名角逐者当中，只有民意测验支持率占前10名的可以参加。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仍然是领先者，但是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不及川普。布什谴责川普攻击移民和其他一些共和党角逐者的言论。
获胜应该是把人们聚集到你周围，而不是把人赶走。
但是卡林·鲍曼说，川普触动了厌烦和愤怒的共和党选民的神经。
对华盛顿有大量的不满情绪，人们对他们的州长和地方当局倒是相对满意一些，但是对华盛顿有许多不满。
川普吸引的大量注意促使其他角逐者极力想在辩论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
既然我们在威斯康星能做到，那就不晚。当然，美国也为时不晚。
其他人把这次辩论看作摆脱竞选颓势的机会。
这个国家需要通力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这场交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最近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有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这种强拆行动甚至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 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了2015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这个报告出台之后呢，美国的一个女权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口贩运非常的猖獗，中国的排名应该是被排到最后才对。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人口贩运报告分析了188个国家，并把这些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等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等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进的国家。第三等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他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被归为第三等级，也就是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名单。
两年前，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曾被列为第三等级。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被迫做工和从事性交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瑞杰表示，两年前中国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改善。他说，
我想不出任何原因能使中国从第三等级升到第二等级。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胎，这是提升中国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瑞杰说，这甚至不是事实。他说
，Number one, that modification only affects maybe 10 million couples nationally, which in
首先，这个政策只能影响到大约1亿对夫妇，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杯水车薪。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高压政策，即使对于那些可以生二胎的夫妇来说，他们需要为第一二胎办理准生证，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制堕胎。第三，即使中国现在立刻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对存在了几十年的贩卖性奴的情况并没有作用。因为现在失踪的妇女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选择性的卖到海外。
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0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中国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次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一个东亚海域和平论坛上阐述了有关于台海、 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台岛的和平主张。他并且再次重申台湾对于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说，长期以来台海一直是潜在冲突的热点，但是自从他2008年上任之后，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推动了两岸的和平发展。他说，
这使台湾海峡完全改头换面，从过去的冲突热点转变成为和平大道，目前呢可以说是处于66年来最为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这样所创造出来的和平红利呢，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许。
马英九说，七年来两岸签署了21项协议，陆客来台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其中仅去年就接近400万人次。在东海和平的议题上，马英九说，三年前日本将钓鱼台列屿国有化，东海紧张情势大幅升高。他说，三年前的8月5号，他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基于主权无法分割但资源可以共享的理念，呼吁东海相关各方自治，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方式解决东海争端。马英九说，2013年4月，台湾与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双方的渔事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他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钓鱼台列屿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让步，但是渔权却大幅的进步，这个证明了我们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它的精神跟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基本上是务实可行的。台日渔业协议有效解决台日之间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支持。
马英九引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台日渔业协议是推动区域稳定的典范，东海和平倡议的原则也适用于亚洲其他的海域。日本政府2012年9月把被中国大陆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在2013年11月23日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把钓鱼岛划入识别区内。围绕岛屿主权之争，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加剧，陷入多年来的低谷。中国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是从1972年以来，钓鱼岛一直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一段时间以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在一些声索国之间时有发生，南中国海局势紧张。2013年5月，南中国海发生了菲律宾海巡人员枪杀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员的事件。马英九说，此事件最后获得解决，表明要化解南海的紧张情势，有关各方必须要有追求和平的决心和务实可行的策略。他说，基于此，他在2015年5月26号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自治，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的单边措施，并且尊重包括联合国宪章及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他强调说，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维护南海地区海空域的航行自由跟飞越自由，这一点就是 free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我们希望呢，将区域内的各当事各方纳入任何有助南海和平与繁荣的体制与措施，搁置主权的争议，建立南海区域资源开发合作的机制。
针对台湾最近有关钓鱼台主权的争论，马英九从历史、地理、地质和国际法等方面重申了台湾对钓鱼台拥有主权。他说，钓鱼台列屿已经在1945年10月25号跟台湾一起归还了中华民国，并且经过了1952年中日合约的确认。他说，1971年12月，中华民国把钓鱼台列屿归划宜兰县，1999年李登辉总统把钓鱼台列屿纳入中华民国第一次公布的包括基线、基点及领海外缘在内的领海系统之中。他说，
所以在这么多证据支持下，中华民国拥有 台湾和钓鱼台，我们相信呢、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还有极少数人只用片面的角度来解读旧金山合约，而并且忽略其他铁证如山的史实，硬要说台湾跟钓鱼台的主权身份之不一，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月3号，马英九投书《中国时报》，公开批评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是重大失言，李登辉应该收回并向国人道歉。在今年二战结束和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马英九呼吁各方认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珍惜东亚得来不易的和平与繁荣。他说，中华民国非常盼望能既有创造东海和平的成功经验，持续实践东海和平倡议，并且邀请各国支持南海和平倡议，呼吁亚太各国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共同追求区域永续的和平与繁荣。马英九是在2015年东亚海域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发表上述讲话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海跟台北之间的城市论坛到底能不能举行呢？一直受到关注。就在台北市长柯文哲表达尊重跟了解九二共识之后，上海台办宣布，上海跟台北城市论坛将在本月17到19号在上海举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新华社等中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尊重和了解九二共识，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城市交流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去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随后也指出，只要秉持两岸既有的政治基础，两岸交流包括上海与台北两市的交流合作，一定可以取得积极进展。上海台办星期三发布新闻稿指出，台北与上海已经商定2015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本月17到19号在上海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将会出席。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柯文哲当选市长之后曾经表示不明白九二共识的内容，让外界一度担心两岸之间的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是否还能继续举行。
城市交流，两岸交流，小面弄不成的话，其实两岸的损失啊，两边都受伤害了。那其实对于那个九二共识，既然是已经那个两岸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尤其是国际间也都比较能够接受的话，那其实柯P市长不需要再去创新什么东西来挑动两岸之间的敏感神经。
罗淑蕾委员还说，柯文哲市长必须尊重两岸政府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前总统陈水扁以及民进党都不敢推翻九二共识。柯文哲曾经就两岸关系提出了15新观点，表示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历史，并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不过柯文哲也指出，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有两个中国，所以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所谓一个中国的内容为何。他希望两岸往来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符号。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北与上海之间的城市交流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柯文哲市长不需要为此在立场上退让。
过去曾经有办城市论坛的时候，台北跟这个北京跟上海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对台北市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说我第一个觉得说有必要为了这个一个所谓象征意义的城市论坛在那边自贬身价。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柯师傅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柯文哲市长让步得太快或太早，又无法得到实质的东西，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7月底曾经来台访问， 与柯文哲市长就城市论坛交换了意见。台湾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应该正视两岸城市交流对开展两岸关系永续发展的重要性，才能有利于彼此良性互动。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双方就教育、环保、交通、文化、城市规划等领域建立了交流机制，并签署了15项的交流合作备忘录。柯文哲是台大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去年以无党籍的身份当选台北市长，打破蓝绿政党轮流在台北执政的惯例。尽管他的直白发言多次引发争议，支持度还是不减。一般认为，台北市民非常欣赏柯文哲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的做事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华盛顿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那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世界继续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一天前，奥巴马宣布了美国新的清洁电力计划。潘基文称赞这一项计划有远见，并且敦促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中起带头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和潘基文都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星期二见面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于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推动全球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
We need Paris to be a success.
我们需要巴黎会议取得成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行动起来。
奥巴马星期一公布了他的清洁电力计划，内容包括减少火力发电厂的废气排放，建设可替代能源电厂。一些共和党议员立即对这项计划提出批评。
州长们知道，就他们所在的州能源可靠性而言，这项计划非常糟糕，不利于他们本州的就业和经济，能源成本还会增加。
批评者还认为，奥巴马的这项清洁电力计划会导致水电费增加。
这项计划将给贫困家庭、工薪家庭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些家庭现在就难以支付他们的水电账单了。
不过，这项计划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赞扬。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高度赞赏奥巴马总统从上任伊始到现在一直强有力的坚持。我期待你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直到我们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并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火力发电提供了美国1/3以上的电力，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发电量只占5%。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有一个计划叫做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现在呢，改名叫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有一位来自于塞内加尔的非洲青年，他在去年参加了这个项目。一年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塞内加尔，并且呢迅速的发展。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对这位年轻人所做的采访。
恩德耶阿布萨恩吉格曾经是 IBM 公司北非和西非的软件集团营销负责人，但现在已经晋升。
我是中东、非洲和土耳其的软件云投资组合经理。
他的时尚服装品牌 ABC 正在蓬勃发展。
我仍然在管理 ABC， 这是我的品牌，在 Facebook 上有超过26000人的关注，而且还在增长。
恩吉格说，在首都达卡尔，他曾经被称为用口红的牛头犬，因为他的工作重点完全是赚钱。但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和参加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之后，他彻底变了。在食物银行帮忙真的让他开了眼。
退一步看看世界，并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个人可以通过彼此联系而受益，而且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帮助别人，这是我参与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的收获。
他还参与了帮助妇女囚犯通过制作手工艺品寻找新生活，他们的作品陈列在这个画廊里，人们会认为他忙得不可开交，不完全是。他描述他全新的项目叫做杰德，
一个协会帮助企业家思考和设想自己的未来，不仅创造就业机会，而且真正开辟个人发展的道路。
他跟一群合伙人见面，为取得成功集思广益。
我们的想法是要真正帮助指导下一代年轻人，培养更多的非洲青年领袖，为什么不呢？即使他们没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不能见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们仍然可以有像我和我同伴那样的机会。
这是恩吉格回馈社区的另一种方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他们拒绝选择以色列国籍，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会被认为是背叛他们的政治大业，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可是呢，这个梦想实在是遥遥无期，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正在申请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很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这个决定非常艰难，可是呢，他们不得不务实的面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申请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通常会说他们没有选择。一位要求匿名的巴勒斯坦教师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因为我希望有我的国家护照。作为一个耶路撒冷人，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应该有一本巴勒斯坦护照，但不幸的是我得不到。相反，我得到的东西只会把我跟耶路撒冷连接得更近。
虽然一些巴勒斯坦人说全面的公民身份能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多优惠，但也有人不同意。东耶路撒冷居民诺法尔说，
对于孩子、费用、房子和商店以及所有这些人来说，公民身份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们给我们一本护照并拿走我们的身份证，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并非都与福利待遇相关。十多年前，在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建的一堵混凝土墙把耶路撒冷郊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路透社获得的内政部数字显示，2012至2013年共有1434份护照申请，其中189份已获批准，其余的大部分仍在处理中。以色列学者拉蒙说，
我们确实看到拥有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东耶路撒冷人寻求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加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可以商榷。
推动建立一个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巴勒斯坦官员们感到关切。前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塔法基说，
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还谈判什么呢？他们要谈判土地，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要谈判人口，而人口正在流失。
他们说，考虑到那些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的孩子生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人口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耶路撒冷官员否认人口问题将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再次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的工程。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东盟安全问题外长会议上发言，他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持有同样的立场。在此之前，美国和中国两国外长举行了闭门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在会谈的时候使用了更强硬的措辞，重申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以前也表示，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标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要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讲话，并且说，国会近期对伊核协议的表决是美国2002年决定出兵伊拉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辩论。据说奥巴马总统将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积极说服国会议员批准上个月达成的伊核协议。土耳其外长星期三说，美国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开始抵达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土耳其计划采取行动把伊斯兰国武装赶出边界对面的叙利亚地区。土耳其上个月同意让美军使用南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官员们称这是为了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无伊斯兰国组织区。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三在喀布尔宣布，今年阿富汗武装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预计将相同于或者超过有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发布的报告说，2015年上半年有记录的阿富汗平民死伤人数为4921人，比2014年同期增加了 1%。 2014年是阿富汗有记录以来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年。与此同时，塔利班发言人在发送给美国之音等媒体的声明中反驳这个代表团的报告，说这份报告没有事实根据。他坚持说，报告发表前应该让塔利班看到有关调查数据，也应该包括塔利班对平民伤亡的保留和立场。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妻子将对朝鲜进行一次罕见的访问，帮助缓和南北双方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他将率领一个18人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平壤。中国官媒就美国媒体关于报复中国网络攻击的报道发表文章称，如果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后果会很严重，必然是两败俱伤。一些中国鹰派的学者甚至主张对中国进行网络的超限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诉讼，指控中部肯塔基州一名警察对两名残疾儿童进行肢体限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这个警察把一个8岁的男孩戴上手铐，男孩的手腕太细，手铐戴不住，警察就把他的手臂铐在后面。当地的警长发表声明，为这名警官表示辩护。津巴布韦一家法院同意推迟开庭审理津巴布韦人布朗克霍斯特涉嫌协助美国人猎杀狮子塞西尔一案，推迟到9月28号开庭。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